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风月宝鉴，我是雨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丽。
上一期我们聊了贾珍在秦可卿生病到去世的期间做出的种种言行举止和超乎常人的态度，还留了一个小话题给大家，让大家来讨论知道秦可卿和贾珍有染的秘密的人分别都有谁。
那显然肯定是有尤氏的，因为尤氏在秦可卿的葬礼上，按理说她是当家主母，她应该出来主持大局的，可她偏偏在这个时候说啊，我生病了，我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你看前面他说他多么多么关心可卿，但是他在这个时候生病就还蛮蹊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后文啊，贾敬死亡的那一回，尤氏可是第一时间就出来料理家事的，而且宫中老太妃薨了，贾府家里没人，也是留下尤氏来管理府中事务的。可偏偏秦可卿死了的时候，他就说我生了胃病。那贾蓉知不知道这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呢？我们在上期分析过贾蓉对秦可卿的冷漠啊，以及他对秦可卿病情关心的这个做的表面功夫，这些种种足以证明他是知道了可卿跟贾珍之间的一些端倪的。当然还有这个谣言的伊始，就是交大醉酒后捅破的那层窗户纸，以及瑞珠在可卿的葬礼上一头撞死了，而宝珠呢自认做秦可卿的义女，发誓要终身守孝。
这里啊，又是曹雪芹顽皮了，我觉得他又留了一些蛛丝马迹给我们猜测。因为整本书里面再好的主奴的情谊啊，也没有要拿性命或者是下半生的削发为尼来回报的。即使是紫娟和黛玉这么好的感情，紫娟都跟宝玉去坦白说，因为我们两个太好了，我不能离开他，如果他嫁到外面去我要跟了去，那我就离开家人，我不跟了他去我就对不起他。紫娟面临着如此的抉择，但是我们也会合理的推测，到那一天的时候，紫娟无论选一个都只是痛苦，并不需要去自杀，对不对？为什么瑞珠和宝珠的举止如此如此的极端？如果是真的要去推测为说秦可卿待他们太好了啊，胜过亲生父母的话，那我们未免太幼稚了啊，这确实是不符合人性的。我的猜测是，瑞珠和宝珠呢都是秦可卿的贴身丫鬟，他们肯定是参与过或者是撞见过，或者是为秦可卿把风怎样的都可能啊，就是见证过秦可卿和贾珍的私情的。但是两个人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也许这个移簪更衣啊就跟这两个丫鬟有关。你看瑞珠是撞死的，也许瑞珠的参与程度更大，贾珍是绝对不会饶过他的，所以他选的是在葬礼当天就撞死了。宝珠呢也许参与程度没有那么大，他觉得自己如果是表个态的话，贾珍还会放过他。他自认为做秦可卿的义女，终身守孝。终身守孝恐怕也是不会再结婚的意思了，就是在家庙里面可能家里会拨一点款给他，他就在里面住了，他这辈子就青灯古佛下去了。这两个人应该都是和这个奸情是有关系的，否则他们一定是不需要做这样剧烈的这种举动出来的。
所以尤氏装病，贾蓉冷漠，交大醉酒，蕊珠撞死，和宝珠自认做义女，这几个人的反应综合来看，贾珍和秦可卿的奸情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没错。那我们聊完秦可卿谜团重重的生病和去世，以及在葬礼上他的公公贾珍非常不妥当这种言行啊，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曹雪芹给我们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啊，那可能话题就很自然的过渡到了《红楼梦》的一个谜团啊，就是秦可卿和贾珍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历来啊，关于这个问题啊，都是分成两个阵营的。如果认为他们之间有爱情呢，多半可能是要感慨一下这是一段孽缘， 还是一个谴责的态度，只是觉得呢，如果有一点爱情的话，相对来说他们没有那么的不堪。那另一个阵营呢，就觉得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他们可能就仅仅是欲望。因为秦可卿的判词写的就是情既相逢必主淫嘛，已经给秦可卿下了一个淫的一个定评了，所以秦可卿不就是个荡妇吗？持这个观点的人可能对秦可卿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原谅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几种猜测吧。那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猜测和理论呢，就是贾珍单方面逼奸秦可卿了，秦可卿就是被强暴了，然后郁郁寡欢而死。
嗯，这个猜测也是有它的合理性在的啊。因为首先从秦可卿的角度来说，他不太可能是主动和他的公公产生关系的，因为他是一个小官吏的女儿，凭借着家里和贾府有一些关系，凭借他自己长得漂亮，性格好，应该说是往上嫁了一步啊。虽然这个阶级跨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夸张啊，但是也是往上跨了一步，到了一个宁国府做长房长孙的少奶奶，将来是要管家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一个很辉煌的前景给她的。那么秦可卿只要好好的当她的少奶奶，伺候丈夫，侍候公婆就可以了，她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主动去犯这么一个不道德的事情，去勾引公公，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当事情发生到这一步，我们就只能说应该就是贾珍去勾引的秦可卿了吧，对吧？这方面的证据就多了，因为贾珍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啊，他的好色的行为，包括他在贾府因为父亲在外面去修仙去了也不管家啊，所以贾珍非常的无法无天，诸多的证据都证明贾珍在男女关系上，第一是比较混乱的，第二胆子特别大，第三他似乎没有什么禁忌。他不光是和秦可卿有染，事后他还和尤氏的两个妹妹二姐和三姐讲不清楚。我们当然觉得更可能的情况是贾珍勾引了秦可卿的。其实如果说是贾珍逼奸秦可卿的话，秦可卿有没有办法呢？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点办法。
嗯，
我说的如此决绝，因为我这里也是引用了一点点当时欧丽娟老师的讲的内容，我觉得欧老师讲的非常正确，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回到那个父权社会里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贾珍逼奸秦可卿，秦可卿敢不就范，或者大声喊叫，或者说让别人撞见，然后为自己洗脱清白的话，在那一个瞬间，贾珍完全有一万个理由反咬一口说媳妇勾引他。因为贾珍是族长，是男人，是家里的父亲，他永远站在真理这一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为秦可卿需要被保护，一定是贾珍说的对，因为这个家是贾珍的。而且公公可以让贾蓉把秦可卿给休了，这样的话他完好无损，可卿就完蛋了。所以如果贾珍单方逼奸的话，秦可卿除了被迫答应，他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事实上贾珍很可能还会以休了他做要挟。当然这个猜测是基于我们认为贾珍单方面逼奸，秦可卿单方面强迫，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情感交流，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的分析啊。
那还有人说啊，贾蓉和贾珍这对变态父子是具有巨幽之窍的行为的，你觉得他们有可能在秦可卿身上实施吗？
不太可能，因为贾府里的男人一向都是双标的，包括《红楼梦》里的其他男人也是双标的。比如说柳湘莲看上去那么风流潇洒，不拘小节，但是到了自己的娶妻子的这个事情上，他一样啊，要娶一个没有任何名节问题的女子的，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要娶一个处女的。他自己可以棉花问柳，女人不可以。所以用这个双标来套用贾蓉和贾珍，他们可以具优之窍，但是只对下等女人，或者说只对身份不在他们这个阶级的女人。一旦这个对象变成了合法的妻子，这个妻子是有一定地位的，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出去侠妓没有问题，也许他们在尤二姐尤三姐这个事情上也是这样的。因为在贾静去世，由老娘带着二姐三姐过来参加葬礼的时候，贾蓉有一次跟他父亲说了，是我二姨来了，他们两个人互相的笑了一下，然后上马回家了。两个人笑了一下，其实是有一个心知肚明的一个约定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二姐和三姐这种女人我们可以染指。这里倒是不妨去做一个具有之窍的推测的，但是对于真正娶进家里的少奶奶秦可卿，我觉得他们是不会的。他们不但是有双重标准，他们的眼里面也是非常的具有这个权力和阶级意识的。刚我们聊完一种可能性，就是贾珍单方面逼奸秦可卿，秦可卿呢是没有办法被迫服从啊，这是一种猜测。另一种猜测呢，就有比较多的读者去接受了，他们就认为啊，说这两个人呢是一个肉体关系，是你情我愿的，他们两个人是享受其中的，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情欲关系啊。说不好听一点，有一点点像贾琏和什么多姑娘啊这种，就完全是不符合礼法，但是呢两个人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啊。这个猜测有没有可能呢？也不是没有，但是从文中的表现来看呢，我们又很难想象啊，秦可卿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名誉也不要，这个老公也不要，对自己的人格没有任何的追求，他就去享受和他的公公去享受这个两个人的情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秦可卿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似乎不是曹雪芹刻画出来的那个秦可卿。所以如果一定要猜他们两个人有肉体关系，但是仅仅是肉体关系，又没有任何的心心相印，或者说有任何的感情的交流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看扁我们的秦可卿了。我认为作者描写的秦可卿啊，应该还是不太会把灵与肉分开的，所以这一个猜测我个人觉得相对没有那么的可信。那我比较支持的一个猜测就是我待会儿想讲的这个第三点了，就是我认为他们之间有不伦之恋，有肉体关系，然后我认为他们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嗯，那我们今天在结尾就来讨论一下他们两个有爱情这个猜测啊。抛开家常伦理的一些因素不谈，我们来谈一下他们两个人的般配程度究竟有多少。那首先肯定是年纪方面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被电视剧误导，认为贾珍就是一个糟老头子，可卿就是一个正直芳龄的一个女生，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好像他们两个年纪相差很大。但是其实我们在上一期有聊到过，贾珍跟可卿两个人年纪其实相差不大的。
对，他们俩年纪相差不大，首先因为贾珍是一个玉字辈的，那他其实应该是宝玉这一辈分的，他也没有很大，在书里面呢他应该是40左右，因为他也只有贾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贾蓉也是刚刚娶了媳妇没几年的，按照书里面的男人大概在18、19或者说20不到一点点结婚，结完婚马上生孩子的年龄来推断呢，那如果贾蓉是20岁左右或者比20岁少一点，17、18，那么贾珍不就是17、18乘以2吗？也许再加几岁啊，那么我推断他应该是40左右啊，也许是40出头。那这个年纪我远远没有到糟老头子啊，因为电视剧有时候没有办法，他选角不总是能够选到特别合适的人选，或者说电视剧有一定的引导性啊，所以给我们一个错觉。但贾珍年纪没有很大的，那可卿呢有可能又比贾蓉大一点点，因为那个时代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忌讳媳妇比家里的男的要大一点点的，所以秦可卿可能比贾蓉还大一点点，那么她和贾珍的年纪差距就更小了，那么就是一个20出头的一个女的和一个40左右的一个男的，这个两个年纪的人产生感情很奇怪吗？没有很奇怪吧，我们仅仅在讲年龄啊，这是一点。第二个是他们确实应该是见过面的，别的不说，在秦可卿嫁入贾府之前，贾珍肯定就见过她，因为她当然也有可能会带着贾蓉一起，他们要去秦叶家提亲啊，怎么可能没有见过秦可卿呢？所以如果秦可卿这么美的话，贾珍可能对她有邪念就老早就有了，他可能见到秦可卿的时候就已经被颠倒众生了，但是他不可能把秦可卿娶过来给自己，那娶过来给自己就得纳妾了，秦叶家也不干，他肯定是给儿子娶的，但是他当时可能心思就活络了。秦可卿嫁入了贾府之后，确实他们应该有不少的机会啊，是可能要在一个房间里面商量事情的。
他们两个经常一起管家。
如你所说，贾珍呢因为是宁国府的掌门人啊，而且他暂时没有放权给儿子， 就等于说从男主外这边来说呢，贾珍在管，那女主内这边来呢，因为尤氏是个田房，她也比较随和，而又比较喜欢这个媳妇，可能也有一点培养她的意思，所以尤氏就比较多让媳妇管，她自己可能也是帮着她管一点，所以就变成了女主内这边呢其实是秦可卿在管。那么贾珍和秦可卿有没有可能要经常一起商量的事情，会见到面呢？是有的。当然我相信啊，在这样的贵族家庭里面，这两个人如果是讨论公事啊，是不可能单独在场的，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也是绝对不符合规矩的，一定是有别人在场的。比如说秦可卿如果和贾珍谈事情，一定是尤氏也在，或者是贾蓉也在，甚至还是有丫鬟和这些陪同的人在旁边的，绝对不可能让一个公公和媳妇单独的商量家里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但只能说他们有非常多的见到对方的机会，也就是贾珍有特别多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媳妇长得是这么好，办事是这样子，脾气是这样，就她的魅力是可以一览无余的，这个是助长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情欲也好爱情也好的一个催化剂。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贾珍对可卿的葬礼非常的上心啊，而且非常的悲痛，所以这个也能看得出来，其实他是有用一定的真心的，至少来说是有感情在的。那你刚刚提到的说可卿跟贾珍在管家的事业上交集比较多的话，那反观可卿会不会对贾珍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呢？因为贾珍肯定会指导他一些，哎，你这里应该怎么做，那里应该怎么做，然后那可卿就会觉得，哎，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就是他可能会把贾珍当成一个老师的角色。而且其实我会认为啊，可卿可能有一点点恋父情节，因为这个我就联想到啊，在《红楼梦》第八回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可卿是他的父亲秦业从养生堂抱来的一个弃婴嘛，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啊，然后又被秦业这样养过来，是不是他就会在这个父爱之下长大的话，他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恋父情节，他就会投射在贾珍的身上。
我认为你的恋父情节这个猜测啊，这个方向特别的有趣啊，因为他甚至有了一点西方心理学的分析工具在里面了，但是我们可能还要一分为二的看。简单的说，恋父情节有没有可能呢？有，但是是不是因为对秦业有，然后投射到贾珍身上呢？不一定啊。首先，可卿虽然是秦业抱过来的，但是我们在上一回有讲过，秦业不一定会去宣扬他是个弃婴的，因为你不希望这个孩子觉得他是被遗弃的，所以秦可卿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抱来的。那另外呢，秦业是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去抱了秦可卿的，所以他和秦可卿的年纪相差的倒真的像一对父女，就是他等到秦可卿稍微长大一点点，有一点点懂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就很老了，而且很快就有一个秦钟了，所以秦可卿就变成一个姐姐要照顾弟弟，而这个白发斑斑的一个老父亲啊，你要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恋父情节啊，我觉得不太符合这个恋父情节产生的土壤啊。但是他到了贾府之后对贾珍产生的这个崇拜心理啊，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呢？贾珍是族长，因为贾敬不在嘛，贾珍已经在管整个的宁国府了，而且贾珍年纪又不大，40岁这样子，一个40岁的男人袭了爵，掌管一个大家族，又是族长啊，那他身上是有很多权力的光环的。再引用一句俗语啊，也是比较话糙理不糙的，叫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一个男人有权力，他一定是会有性魅力和性张力的，他在女性面前会释放出投射出这一种魅力的。秦可卿作为一个比较早慧的女子，而且秦可卿的年纪比贾蓉大，而且女人也比较容易早熟，所以秦可卿能够捕捉到贾珍的这个魅力是很可能的，何况他们俩有非常多的机会就家里的大事小事在一起商议啊。如果贾珍对可卿有一点邪念，他可能也会表现一下，对不对？那么秦可卿一看，哦，原来这个40岁的公公其实非常的有魅力，而且这种魅力是她的丈夫不具有的，她的丈夫是一个十七八的稚嫩的在少年和青年之间的一个男人，而且因为贾蓉一直被贾珍似乎是一种打压着辱骂着长大一样，所以贾蓉的性格不是特别的健全和阳光的，所以这两个 人的对比之下，秦可卿会发现哪一个男人更有魅力呢？哎，这可就真不好说了，很可能秦可卿真的会觉得他的公公比较有魅力的。
嗯，而且我们在上一期也有分析过贾蓉的原生家庭造就了他的这个性格啊。那其实站在秦可卿的角度来看的话，贾蓉的这个懦弱和默许也是可卿想要放弃贾蓉的一个理由吧。毕竟贾蓉当初都没有想过他要去反抗贾珍来去保护可卿，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心灰意冷了。
嗯，我倒是觉得你刚刚提到贾蓉的这个默许啊，这个默许很有意思啊。
嗯，
可能他事实上是一种默许，因为贾蓉如果他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父亲有一腿的话，他能怎么办呢？他什么办法也没有。他如果什么办法也没有，又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是一种默许，对不对？
他可以给贾母告状啊，说不行，不能这样之类的。
我认为贾蓉啊，是没有一点点胜算的，
嗯，
所以他这个默许是没有办法的。还是回到刚刚对秦可卿和贾珍偷情两个人的代价不一样这点来说，就是奸情的两个人的地位不对等，那么贾蓉和贾珍的地位也不对等。当这个事情爆发了，或者如果说贾蓉想去向长辈告状，去揭发这件事情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第一，长辈不会相信的。长辈是会相信贾蓉还是相信贾珍呢？谁掌握了舆论呢？
肯定相信自己的儿子啊。
贾母一定会相信贾珍的，不会相信贾蓉的，这是第一条。第二，贾母一定会把这两个人都骂一顿，骂他们为什么家丑要外扬。那么这是一个可以想得见的结果，也就是说贾蓉没有任何去向长辈也好，像且不说是向衙门了啊，他没有任何去对外去寻求外援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里面，秦可卿在鄙视链的最低端，贾蓉次之，贾珍是高高在上，他既是父亲也是丈夫，他在秦可卿的关系里面他是男人，他在和贾蓉的关系里面他是父亲，所以这三个人的三角关系里面一定是贾珍说了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听贾蓉或者是秦可卿的。这个就是贾蓉的默许的一个复杂性在里面，他肯定是默许了，但是他这个默许是没有办法的，他除了默许还能怎么样？他能出去闹吗？
他就只能不作为和冷暴力了。
对，他只能不作为和冷暴力，他的冷暴力也许反而把秦可卿往贾珍那儿推了。我在想象这个冷暴力是什么，很可能他发现了之后就再也不和秦可卿同房了，因为他们其实在贵族家庭也都是各有卧室的，所以小夫妻也不是一定要天天晚上睡在一起，也可以各睡在自己的卧室里面的啊，要到一起再到一起的。那么贾蓉就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就再也不和秦可卿到一起了，这就是一种冷暴力。在人前贾蓉可能不敢，但是人后或者说当他们小夫妻要讨论一点事情的时候，贾蓉可能就不会再给秦可卿什么好脸色看，他可能也不会辱骂他或者怎么样，因为他不敢嘛，但是他一定会让秦可卿感觉到自己的丈夫是非常非常冰冷的。那么这种冷暴力也许在贾珍在对秦可卿还很好的情况下，就会把可卿反而往贾珍那边推一点点，这就像饮鸩止渴，这个海水是不能喝的，秦可卿也未尝不知道飞蛾扑火的后果，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当然了，也有可能秦可卿后面他也不想再去扑火了，他也希望公公放过自己，可能贾珍就没有放过他。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是存在着一丝可能性，可卿和贾珍在偷情之后，他们之间或者说在偷情之前就有了一点情愫啊，就是他们之间应该是在情欲之外是有一定的真情的。这是一种可能是一种很特别的爱情啊，但是再特别再畸形的爱情它也是爱情的一类，因为爱情本身是很难定义和穷尽它的模式的，这种畸形的这种虐恋也可能就是一种，所以我们也姑且把它作为贾珍和秦可卿关系的第三种猜测。
嗯，可卿他的前世不是兼美吗？他是专管风情月债的。我们刚刚聊的这些就特别像一个风情月债，有没有？因为很复杂。
没错，从我们对秦可卿、贾珍和贾蓉三个人的这种关系、这种虐恋的分析呢，也能看出来他们就是一段风情月债啊。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引出秦可卿的判词了。这个判词相对于其他的金陵十二钗呢，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客气了，因为他直接就指出来说，秦天秦海换秦深，秦际相逢必主银啊，他就把这个银点在这里了。那这个银呢，其实在书中还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在太虚幻境里面，宝玉也被说为是天下第一银人，但这个时候宝玉其实没有什么银会的事情的，所以这太虚幻境的仙姑也跟他解释说，哦，你这个银不是凡夫俗子那个银，你是怎样怎样，其实是比较像一种滥情来的。但是秦可卿是一个少妇，她是有夫妻生活的，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银呢就比较是银这个字的实意了，实际的意义了，所以确实判词是直接指出来秦可卿这个身上一定是和银字脱不了干系的。你看他就是书中不多的和两位男性发生关系的人，在封建社会已经符合银的定义了，毕竟一个良家女子又是一个少奶奶是不可以这样的。蔓延不孝皆荣出，造性开端实在宁呢，像是在告诉我们宁国府的这些龌龊的事情是要胜过荣国府的，所以将来贾府的垮台呢，可能宁国府会是挑头的，或者说他会是最严重的一个啊。看完秦可卿的判词啊，我倒是觉得可卿这个人物的塑造啊，有那么一点点像佛教里面的，怎么说呢，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就是有的时候点化一个人或者点化别的人是需要非常极端的一个行为的，这个极端的行为可能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我记得蒋勋老师讲红楼的时候他也讲到过，他说也有一个菩萨，他就是以妓女的身份去点化世人的，当然菩萨化身为妓女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件事情，而是有一些极端的人，有一些特别的人一定是需要在这样的场合才能够去点化他的。那我就觉得可卿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深意的，作者把这样的不堪的事情安在他的身上，却是让他承担一个点化贾府的人，虽然没有点化成，但是他其实是给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犀利或者说非常深刻的一个视角的。
哦，对，他还点化过宝玉，宝玉在秦可卿的房间睡过中觉，而且宝玉在这个睡午觉的过程中也进入了太虚幻境，习得了云雨。这么说来的话，秦可卿一共点化过三个男人，哎，宝玉、贾珍、贾蓉都是贾家的人哈。
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对贾珍、秦可卿和贾蓉这三个三角恋的关系有什么感触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的，非常期待大家的讨论。因为秦可卿和贾珍还有贾蓉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也前面也说过，曹雪芹其实做了很多的删改和隐藏，但是呢他又留下很多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得我们的考证非常的难啊，因为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在过度解读和合理推测之间去划一条非常清楚的线啊。毕竟作者是有意要把这个真相和他的一些描摹啊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特别期待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也给我们一些启发。
嗯，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拜拜
拜拜。